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四章的第一节。上星期我们谈到佛陀治这个戒法，它有十个在导师的我们讲义152页。导师是用实例，利益的利，在152页，就是阿拉伯数字2，自戒实例。这个例呢，那师父大概在阅读这个经论，有一个心得或经验，就是这个例啊，它大概是对应这个梵文的阿塔，它有几个意义，一个就是目标，或者是目标或是目的，或者是它也有意义的意思，比如说某一些内容它的意义是什么，也是这一个字。那它还有就是利益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好处，利益。所以这个实例呢，那如果是这一个字的话，那它就是有目标，就是说佛陀治这些戒法，它有它的目标呢，有这几项这样啊，它的目标或者它的意义，它为什么要治这一些戒法，它的一个本内涵是什么啊？意义就是它能够啊。就实际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或是利益就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好处。所以这个利呢，它就可以有这几个不同面向的一个理解。基本上他们意思都相当，但是就是有几个不同的面向，就一个就是目标，它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它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好处。那上星期我们谈到这十项呢，导师把它归纳成六组，把它规划成六组。那第一组就是这个和合，那第二组是安乐。那在导师的一个说明里面呢，比如说在153页，那导师在最上面一行，他说这个和合才能够安乐，安乐才能够和合，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一个团体里面，那我们要彼此互相和气的相处，那这样才能够大家在一个团体里面能够有一些欢乐，安乐，就是至少心情会比较好一点，心情好，然后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善的这个心所上面呢，能够增长啊。那这样呢，如果大家能够在善的这个心所的这方面增长，或是心灵的品质呢？现在大家流行讲什么心灵的品质啊？就是这种安乐呢，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好的这种心灵的品质啊，正面正向。具有正面能量的心灵品质，那在这样子呢，这个团体呢也能够能够融洽啊，彼此之间能够更融洽。所以这两个内容呢，和合跟安乐，他们基本上是互相增上。那这样子才能够让这个团体呢有这个凝聚力啊，那凝聚之后呢，不是做坏事啊，要做好事啊，所以有这个外化意啊，然后呢内证啊，那这主要是指这个僧团里面啊，然后还有清净意，就是如果有人有犯错了呢，那就是要让他能够透过一些处理，让他能够回到这个清净的一个情况，就是每个人他都可能会犯错，但是 不要怕说犯了错会被处罚，那因为知道自己会犯错，反而可以警惕自己在哪一些方面需要更加强，所以要勇敢的承认，然后发愿下一次能够不要再犯，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清净义的一个精神，就是让犯错的人知道他错在哪里，然后让他能够了解这个错误呢会造成伤害，然后应该要培养这个正面的这一些行为，外化内证，然后呢才能够这个正法久住。那主要就分有这个六个面向，就是这十个利益可以再归纳成这六个面向。那基本上这一些面向呢也可以当作我们在家学佛，如果我们组织一个团体那也要去注意这几项比如说大家这个在团体里面要和和然后要相互的这个劝勉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心同事得到安乐是令彼此欢喜。然后如果有人有这个做不对的地方呢要去劝谏他劝谏他。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和和安乐这样的一个团体才能产生力量，然后在对外能够弘化佛法然后引人发生信心增长信心。那当然自己我们也在如果在团体里面如果有一些所谓的共修活动那这样子大家也能够在这个共修活动里面呢慢慢去除一些烦扰去除一些烦扰，然后协助这样我们这个出家在家相互的合作呢然后让这样一个正法能够久住在我们一个世间那这些基本上也可以作为我们在家学佛如果有组织一个团体那也是可以作为一个指导方针指导方针。那师父听说一般在团体里面经常就是会弄得不欢喜和和跟安乐第前面两关都通不过所以这方面可能大家以后在组织团体的时候要特别去重视那导师在成佛之道的一个寄送里面也谈到和和安乐才能够清净就是因为内心那么多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话你这个团体要清净很难所以和和安乐清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那在154页看到154页所以在这个结论里面呢在结论里面导师就说这其实是佛的一个大悲愿大悲愿那这样的大悲愿里面就提到一个观念就是佛法不能只是依赖佛跟佛弟子们的一个修正根据这个以前诸佛的一个经验呢如果没有团体没有这些律法呢那佛灭去大弟子一一的灭去之后呢那这个佛法就随着灭去了所以导师就从这样的一个内容里面看到说这个要唯有依于和和清净的一个僧伽也就是这个我们要让正法久住的话重点要放在和和清净的一个团体那这个是律制的意义所在那也是比奈耶的价值所在在154页 那显出了佛的大悲愿跟大智慧。好，那接下来就是要谈到律典的集成跟意义。那这里面师父看了一下，有些内容可能对大家的一个帮助可能不是太大，所以我们这边就是重点跟大家做说明就好。那这边主要导师要谈说这个法，也就是佛的教导，关于修行这方面跟毗奈耶，毗奈耶就是一些规定戒法，那在世尊的时代已经分化了。那这个分化的意义不是说分裂了，大家你要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说它形成两个教学上的主轴，就是说修行的内容教导叫做法，关于这种规范的呢，这个生活言行这些规范的呢，特别是制度这一些呢，就称为毗奈耶。所以在佛陀时代已经形成两个教学上的一个主轴，两个主轴。那这样的主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这边大家可以写一下，这个是师父在这边补充，就是说形成两个主轴之后呢，就会有佛弟子们对这两个不同主轴上的偏重。那有些佛弟子呢，他就会偏重经的一个教导，那有一些呢，他会偏重这个律的一个规范，他们会觉得说你律都没有去好好的实践，怎么谈修行？大家很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或是讲法。基本上这样的观念并没有错误啦，就是说一个这种规范，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石。那如果说这个戒法没有完全的这种通达，就不能学这些修行的方法，这有时候也过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偏执啊，就是说这两个主轴基本上它可以同时并行啊，就是我们同时学这个戒法，那同时也学这样的修行，那修行跟戒法基本上是相辅相成，这个在前面我们有谈过啊，就是它基本上它是相辅相成，而不是说学完某个东西才能够学另外一个东西。好，所以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分化，形成两个教学上的一个主轴，所以佛弟子们就会有所这样的一个偏重。那这个是世尊时代就已经形成，那这样的一个分化，它会影响后来慢慢在僧团内部呢，就形成这样的两个主流，乃至于到大圣的时候，某一个主流呢，它就会就某一个主流，它就会慢慢的往这个大圣的一个方向去发展去发展。那再来就谈到这个结集，那结集大家字面上好像就是集合的意思，那基本上这个结集在佛教里面它是一个专门术语，它有特别的意思，不是大家集合在一起就好。那结集它的一个导师有给这个范文，它是合诵的意思，就是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来这个审定，审定一些内容。那这个是结集，就是说在佛入灭之后呢，那在大迦摄他发起的第一次的结集，结集呢就是大家共同审定这个佛一代的这个教法，因为这个世尊在49年的说法里面是随机散说，那他入灭之后必须要让他的教法有系统的保留下来，乃至于他所传下来的戒法呢，也要有系统的去有系统的去让他保留齁。 所以结集就是合，就是合诵，这个诵就是诵经那个诵，Samgiti， Samgiti， 它就是合诵的一个意思。那为什么要结集呢？那主要是世尊入涅槃以后，那这个在第二项，阿拉伯数是第二项。那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族姓的出家者，对于广大的法义跟律制，可能到各个地方佛陀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教法的施设，乃至于对于这个戒法，有时候会因当时的一些地方不同，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一些施设，那这个一代大师入灭之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让这一些教法有这个统一性，也就是一致性，不要有所说，诶，为什么这边是可以这样做，那边是这样做，就是变得没有依循，大家会觉得很困扰，到底应该怎么做。所以发起这个结集，就是要让这个佛陀所留下来的教法能够有一致性，就是大家集合在一起，然后由这个阿难送出这个经，由优婆里送出这个律，然后这样就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些教典的一个原型啊，原型。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结集啊。那在这个结集里面，导师有谈到，其实当时佛在世啊，或者是这个第一次结集呢，那其实佛在世，我或是佛陀晚年，基本上没有戒律的条款没有那么多啊，那这个是这个154页最下面这一段所谈到，就是说基本上大概有150条，那跟现在所看到250是有差距的啊。那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戒法在世尊入灭之后还在增加啊。我们看155页。所以在世尊时代大概有150，然后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这个在这个瓜胡二阿拉伯数字二这一边，那老师这边就依据这个这个先应该是毗尼母经啊，因为师父之前做了一个 notes， 突然跑掉了啊，应该是依这个毗尼母经啊，然后就是说这样算出来大概总共有193条，就是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倒数第三行这边老师写191嘛啊，那师父相信这应该是打字的时候有就是数字上有出错，这排版上应该是排版上的错误了啊。那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里面，他是写193啊，那把这些上面的数字加一加也是193啊，所以在后面一个灰色有没有？最后一行总共应该是193条啊。哦，这边依据的是佛说这个毗处无法经啊，那这边所这个列举的内容，所以这边主要导师是要让我们了解，就是这些戒法在佛陀时代大概有150，然后第一次结集呢大概有190，乃至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250，所以它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当中。那谈这个是什么意义呢？这待会会再跟大家做说明。然后我们看到156页。那在结集在律典里面，或是经律里面所记载到这个结集，也就是大家聚集在一起，然后对这个戒法，然后 做一个审定这样的一个集会呢，哦，大概总共有两次，哦，刚才第一次谈到193，那在第二次呢，就增加到200多条，哦，那这个我们就直接看到158页。所以第一次193，第二次就200多。所以在这整大段里面呢，导师就是在谈这个戒条，那也是这个律典的内容，它慢慢的被充实，哦。那这样的充实呢，有两种情况，哦，第一个就是在佛入灭之后，又有一些新的不同的情况产生，所以需要做一些新的规定，哦，所以这个条款会变多，哦。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当时因为当时这个所谓的结集，它就是召集500个人，哦，乃至700个人到现场，然后大家把做一个审定这样的一个作业，哦，那可能有些地方他们还有这一些听到一些不同的，大家能够明白，哦，就是说参加结集这些人呢，他们所这个知道的可能就只有这一些，那可能师尊因为49年到处去讲法嘛，哦，所以很可能有一些是遗漏的，哦，慢慢的又从各地又收集回来，哦，所以这种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哦，那基本上导师是比较倾向就是这个佛入灭之后，那这个僧团里面根据当时的一些情况，哦，又在慢慢的增加一些条目，哦，当然就是去收集到当时遗漏的这些情况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说导师在这边他比较倾向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这是关于这个第一大段的一个内容了。在158的第二大段就谈到这个律典的一个意义，哦，律典意义。意义就是不同的意见了，哦，那这边主要是谈在当时结集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插曲，哦，那这个插曲，这个律典，然后论典，哦，都谈到这件事情。像《大智度论》也谈到这一件事，哦，所以基本上它应该是可以谈的啦，哦，可以谈。好，那这一段导师有谈到在律的结集呢，哦，这个在传说当中有这种不同的一个意见。在这个结集大会的时候，阿难就传达这个世尊的这个最后的遗命，哦，就说在大会上跟这个大会主持人大迦叶说，我有听说这个佛陀他有告诉我说这个小小戒可以放舍，哦，那到底什么叫放舍呢？那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谈。那这样的一个发言呢，啊，导致说引起这个摩诃迦叶跟优婆离的一个呵斥了，啊，那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第三十，啊，注脚第三十，在这个集会里面呢，阿难突然举手发言，啊，我们把这个时空拉到那个当时的情况，用现代的一个方式讲给大家听，就是阿难就举手发言说，这个我有听佛，我亲自听佛这样讲，他说佛他自己讲，他说我波涅盘之后呢，如果想要除就跟前面所说的舍，他意思相当，就是说就是把有一些这个规定呢，你们如果觉得不适用的时候呢，就把它这种删除，哦，有这种删除的一个意思啦，哦，那 删除一些这种小小戒，或者说微细戒，或者是比较这种不是关系到这种重大的这种修行的这一些戒呢，那听就是允许，听就是允许呢你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就是如果它不适用的时候，你就把它删除。那打迦摄就问呢，那什么是小小戒？他就问说，你刚才说这个世尊听这个小小戒可以放舍嘛，那什么是小小戒？他就问阿难。那阿难说，我也不知道啊。阿难又问说，那为什么你不知道呢？那他就说，没有问世尊。那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问？就很一直逼问他。那阿难他就说，当时呢佛这个身体因为这有一些疼痛了，怕这个问他会让他这个心呢这个不安宁，空依恼乱。那迦摄是说，那你这样不问的话，那你这样是一个有过失的一个情况，就责备他这样子。所以当时就是大家摄就一直问他说，你到底什么是小小戒？结果阿难他说他没有问，所以不知道。那这边当然这个佛身痛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一个讲法啦，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注脚三十一，注脚三十一刮胡二毗尼母经这边。那一样他说这个阿难就说，这个世尊说这个小小戒呢，这个僧众就是僧团呢，他可以做这个决定，就是到底需不需要留在我们这个律的这个律典里面，如果有不需要可以把它排除。那一样，那大迦摄就问说，那什么你说的微细戒是哪一些内容？那阿难呢他就讲，在一二三第四页，阿难答言，当尔之时为忧苦恼所逼，还有迷色睡不及问。所以忧苦恼是谁？是阿难，因为阿难很悲伤，所以这有在不同的这个记载里面，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内容。那刚才我们看到是说阿难看到这个佛身，因为病痛嘛，怕再问他会让他会出恼乱这个世尊。那在这个版本里面是阿难自己忧苦恼，所以他当时就来不及问，来不及问。好，那所以最后呢，大迦摄就做了一个决议，决议在158页，我们注脚31的最后一行，那大迦摄他就说，这个汝等所说戒位与微细戒，就是当时这个阿难提出说可以放舍微细戒，那有些人就是说某某戒它是微细戒，那另外也有人说某某戒呢它应该是微细戒。那大迦摄就好，停止讨论，你们刚才讲的都不对，你们刚才讲都不合乎微细戒的一个标准，以他的一个认知。他就说，这个随佛所说当奉行之，佛就是我们应该依照佛所说过这些教法呢，我们去奉行实践。那这个佛所不说者，此莫说也。佛如果没有说的呢，那我们这边就不要再随便的增加。好，那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结论。好，我们看159页。 那什么是小小戒？导师他有提出他的一个见解了。所谓小小戒，导师是认为主要是有关衣食住要，就是衣服、饮食、居住，还有这个医药等等的问题，生活的一些细节。那这些规定呢，跟当时的社会文化还有经济生活有关。那如果这个时间跟地点变了，或者是文化跟经济生活不同了，那么由僧众来共同这个酬丧决议，所以必须要透过这个酬丧跟决议，大家就是在聚在一起共同来讨论，来做决议，然后舍去这个不适用的。那导师在括号也说，应该也要增加一些新的一些规制。那导师说，这实在是世尊最明智的一个抉择。我们再翻回这个158页。158页，导师这边有谈到，就是说，这边所说的这个舍，不是说舍就舍，不是我们想要舍就舍。那导师特别提到，就是如果我们遵从这个世尊的一个遗教遗命，就是说，如果这个若就是如果，这个生就是这个僧团，一心和合酬量，然后放舍为系，就是说大家能够有共同的一个看法，然后透过开会，酬丧，导师用酬丧。若有这个不合这个时宜的呢，那就能够放舍。所以是经过一些程序的，不是说想要舍就舍。这是导师这边提出来的。所以基本上跟迦摄尊者他们的一个想法是不太一样。导师认为这个是世尊最明智的一个抉择，就是说把这些戒的一个制定权呢交由僧团。那如果有一些不适用的时候呢，那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集会，然后来共同审议，大家有共同的这个结论，那我们就可以做这个放舍这样的一个动作。好，那在这个第三点，导师就进一步说明，就是说究竟这个佛这个遗命它的一个用意是什么，在前面他谈了，但是在重视这个小小戒的一个长老呢，比如说优婆离这些上座长老，他们呢会以为这是破坏戒法，以便这个为非作恶，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情况，有些人他会这样的认为说，如果把这个维系戒都舍掉的话，那不就是那些本来喜欢为非作恶人更自由吗？会他们会这样子想，他会不会担心这样子？所以结果呢，那迦摄尊者就出来终止讨论，就敲那个议事锤，好，讨论终止，然后就这个坐下结论，他说这个若佛所不治，如果佛没有治的呢，那不应妄治，我们这边就不要再自己再制定这些东西，就增加这些条文。那如果已经制定了这些条文呢，不得有为，要依照这个条文的这个内容呢，要去遵守，不能有所违犯。那就这些条文就如佛这样亲自在教导我们一样，那我们应该谨慎的去学习，不要有其他的这种言论了，不要有其他不同的一个声音，所以 导师就是说，从此呢，大家是在会议上做了这个宣读、宣告的这个决定之后，那这样的生智呢，就被看作放之四海皆准，推之百世而可行的一个条文啊，然后变成一个永恒不变的常法了啊。那这当然有一点，这个导师是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情况啊，在这个字句之间呢，有透露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变成永恒。佛陀不是讲无常嘛，啊，结果你把一些东西变成常啊，有这样一种一个暗示了啊。好，那再来导师又谈到，就是说，虽然大家是在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告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决议，那事实上，导师就前面所考察，是戒条是不断在增加啊，也没有按照说佛所不至不应妄自啊，大概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实际上不能有所变动啊。然后，那大理是增加可以融通的一些规定，所谓融通的规定，就是开哪一些情况呢是允许的啊。在佛教的专门术语叫做开源，开源就是可以允许可以这么样的一个去做这样。这边举个例子，像大家如果有受五戒，那最不容易守，一般人最会去逃避就是最后一条，哪一条大家知道吗？不饮酒戒，那之前很多这个同学他们就问说，师父连这个炒菜加一点调味都不行吗？这个也很难讲啊。那但是行不行师父这边不回答，但是要讲开源是什么时候，开源是什么，就是说若以这个在出家的一个律典里面有讲到就是酒这条戒的一个情况啊，那基本上就是有生病的时候啊，那医生说一定要有这药，爱我戒比啊，就是要有这个药啊，那这样就可以啊。那基本上在中医里面，有些药它是需要有一点酒啊，然后来做一些让那个血液循环比较通畅，然后让那个药呢能够发挥的更完善，那是需要医生的这一个处方签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开源，那这不能这种开源呢，病好就不能再开了，大家听得懂啊，就是说不能说这个处方签是永久的，就是你当时有什么病，然后大概好了之后呢，那就要停了，不能就是说，医生说这个可以继续来这个，之前是治病了，接下来要调身嘛，调一辈子，这样也不好。所以这个开源基本上它就是要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基本上有这个实现了，有实现，那就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融通的一个规定。好，那所以导师说有增加了一些融通的规定，那但是呢非说是佛说不可，所以因为之前大家是就说这个佛所不说不能妄自，那你现在又多了这些东西，那只好说这个是佛说的，所以可以放进来，因为不应妄自嘛，不是我自，是佛说的这样子啊。好，那部派就分化，那律字也多少不同，这是在目前的律典里面所看到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里面的这些条文，乃至于这个在遵守上的这种松跟紧呢，多少也都有所不同。那每部律都说这是佛制的啊。那导说就使人无所适从了，所以就是会产生这样一个情况。这当然导师也隐含，就是说 当年大家是所做这个决议，基本上也没有完全被遵守，这个随着时代的一个演化，还是有一些新的规定是被加进来的，不应妄自，那就说是佛自，就还是有加进来。好，那到这边我们看到160页，所以这个律，对于这个律呢，在这个当时的佛教界就主要会有两大派，一个就是上座系，他是比较重视戒律的啊、哦。那这个优婆离啊、哦，优婆离所代表这个重律的这一个系统啊、哦。啊，这些人呢，就发展为上座部。那这一派的这一些出家师父呢，他对戒律是这个轻重等持啊、哦。就是说不管重戒或是轻戒都是很一样的态度，就是不会去违反它，这个态度是对的啦。在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也谈到，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戒行清净的话，那就是要对这个戒，就是对这一些这种小小的违犯啊，或一些比较小的这些戒呢，如果有违犯的时候要生大恐怖啊、哦。为什么要生大恐怖？因为你如果不去这种留意的话，大家应该听过那个墙啊，以前有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看到这个墙有个洞啊、哦、那应该是这个挡水梯啊、哦。那你如果没有马上去处理的话，它会越裂越大，会崩体。所以当小小的时候呢，就要赶快去堵住。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既然这个为小小的这一些戒呢，或是违犯呢，要升起这个大部位，因为你不这么去防护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去松散我们的警戒心。那导师就说这个重视律是对的，这个导师是肯定的。那导师有一个地方他就认为说如果是一成不变的难以去适应的话，那对这个律制它未必是有利的。这个是导师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是应该要重视这个律制，但是有时候需要去变通了的地方呢，我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变通适应啊、哦。所以导致说，若不难以就是一成不变难以适应，它对律制未必是有利的啦啊、哦。好，那这边师父就想到一个故事啊、哦，就是。当然不是说跟这个完全一样，但是它或许有一些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比如说以前就有一个佛教的故事，就是刚好一个老和尚老师父带着小徒弟要去村庄，刚好前一天下大雨，然后这个本来那个水啊它蛮浅的，应该涉水就可以过，结果因为下了雨呢，这个河水的这个高度呢，上涨就过不去了，过不去。那刚好他们要渡河的时候，也有一个这个年轻的一个姑娘呢，也要过河，急着要去村里面去办事情，那这个时候老师父呢，就说好吧，那我背你过去好了。他可能这个技术比较好，因为那个河流有时候蛮大的，可能会被冲走或者怎么样。好，那就那个老师父就这个 背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呢，就过了河，过河啊，就让这姑娘继续到这个村落去，那就分隔了。那时过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有一天他的这个那一天一起跟去那个小徒弟就问师父说，师父啊，你怎么可以背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啊？这是我们这个规定戒律规定所不允许的啊，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背她过去？那老师父就跟他讲说，我在那一天就已经把她放下了，你为什么还背着她呢啊？你不辛苦吗？就是这个小徒弟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他就觉得说，应该要去好好去遵守嘛，要轻重等次，不管什么情况应该都要去遵守。那老师父他是觉得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能够赶着去村落去玩，因为他内心也焦急，所以帮助他这样过河。所以就背着他过去。如果他真的要按照这个戒律来做的话，基本上他可以不理那一个年轻女孩子，然后那这样感觉起来也不是太理想啊。所以老师就说，如果是一成不变难以适应，那未必是有利的。所以就以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给他一个概念啊，给他一个概念。好，那关于这个众法这个这一系呢，就发展为这个大众部哦。那导师说，这个众法的这些人呢，就发展为大众部。那起初呢，他们也是接受这个律制，但是这个态度就大为融通哦。那导师就举了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在升起律里面，他们谈到五净法。那这个五净法，我们直接看这个下面的圈圈了哈。对于这个净呢，导师的理解是没有过失而可以接受的哦。那但是导师他这边也很坦白，他说什么是五净，他的意义他也没办法完全明了，但是里面有几个是他可以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哦，从这个文脉里面可以明白啊。第一个就是戒行净跟长老净啊，那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哪一位戒行清净啊，或是哪一位长老，他们曾经是这么样的一个奉持啊，那大家也可以这样来持啊。就是说，原有的规定之外呢，有哪一些戒行清净的人或是长老，他们有一些新的一些做法，那我们也可以跟随着学，变成我们行持的一个对象。那这个是多少以佛弟子的行为为规范，那而不一定是出于佛制的。所以在这边就也暗示，就是他没有遵守大家是当时所做下的一个决议。里面还有一个方法净啊，那导说这个是国土净，那显然是因地制宜啊。这个方法大家应该要把它拆开来看，方跟法啊，方什么意思呢？在字典里面，它有地区、地域的意思啊。这个法呢，就是规定或是风土民情啊，这个法。就是说在不同地区地域的这些风土民情啊的一个净法啊，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们认为是好的，那其实就 OK 没有问题啊。那这个院长经常会讲一个故事啊，在以前在上他的大智度论或者是成佛之道，他说在出家的一个的威仪啊的一个规范里面，就是吃饭要没有声音，要很有威仪慢慢吃啊。那他说这个日本人呢，他们吃拉面一定要吃的滋滋有声啊， 啊，这个在我们的汉地里面就不太恰当哈、哦，吃东西滋滋有声，这个是哈、哦、不威仪。但是在日本，他们这样才是对这个煮这个面的人的一个尊重啊、哦。所以就是他就有谈到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风土民情了哈、哦。所以这个方法镜就是说，在某一些这种观念里面呢，在这边它是不好，但在其他地方他们觉得反而是好的时候呢，啊，在那边就可以这样子做哦。所以导致说这个显然就是因地制宜了哈、哦。所以这个五境呢，基本上也就是说提出有五种这个清净的法哈、哦。那大家可以这个随喜哈、哦，这边随喜就是欢喜奉行。可以跟随的做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在导师就要谈这一个关于这样的一种随仪啊，随仪那也其实也会有一些弊病。所以导师对这个众律他提出了这种一成不变难以适应，它未必是有利的。但是这种适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也完全都没问题嘛，所以导师他非常的就是两边平衡啊，就是说这个众律他会有一些问题发生，那如果这个融通的呢，如果过度的这一个随仪呢，那他也会出现问题啊。那导师这边就提到这个大众部里面分出来的一个部派叫做基应部，那他就提出他们的主张，对这个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他们说他们是随仪附身，然后随仪饮食，随仪住处，然后极断烦恼，就是说他们有一些规定呢，关于这个衣食跟住呢，他们是有一些随意的措施，那目的是什么？极断烦恼。所以前面这些情况呢，都是为了后面极断烦恼，就是快速能够让烦恼断除这样的一个目标。所以导师说，将一切的这个衣食住等这个制度呢，一切随意，那不重小小戒而达到末世这个依法色身的一个精神啊、哦，所以这边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随着时间啊、哦，随着地点啊、哦，随着情况等等有所不同的时候，做一些调整啊、哦。那这样的一个随仪，导师是会有提到，就是说这样是一种不重小小戒而慢慢达到这个末世依法摄生的一个精神。那在下面这个二呢，就谈到在大圣的一个佛教修行者也有这样一类的的一个这一个教典。那他说在初期大圣的佛教者不外乎继承这一学风而达到顶点。就对这个戒法，它主要就是会比较适应融通，会比较适应融通。那导致说，在初期大乘佛教的这个极端者啊，就是你融通融得太过度啊，就所谓这边的极端者了哈。那导致说会不免于毁喝戒法的一个嫌疑啊，就是说他们会有这样的嫌疑啊，不免啊，就是虽然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在教典里面，他们有他的用意啊，但是免不了呢，会有这样的嫌疑。什么样的嫌疑？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这样的教典是在呵毁这样的佛所教治下的一个戒法。 那这边要再说明一下，就是导师说用嫌疑啦齁。那所谓的这个极端者，基本上依照这个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在127到128页也谈到这样的一个课题啊。那主要是就是文殊法门啊，就是关于文殊菩萨这一些教典啊，它里面有这一些内容。比如说在维摩诘经里面啊，那维摩诘居士他会呵责这个优婆离啊，为这个比丘出罪啊，就是因为比丘有犯罪嘛，要为给予一些处分，让他们恢复清净。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维摩诘居士看到时候就对他有所这样的一个维持，他就说你这样子让他们内心的这种罪恶感更加深啊，就是他这个优婆离他是依照这个佛的戒法来做，但是可能有一些情况啊，这绝对不是帮助他，反而让他这个罪恶感加深啊，所以维摩诘居士就出来有对优婆离讲了一些话啊。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文殊菩萨啊，在这个经典里面，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在有文殊菩萨，他是出家身份的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在这个大乘经典有不同的一个面貌啊。那有些经典他是出家的啊，出家身份啊。那他是出家身份，那他不在这个佛的旁边，也不在僧众里面，也不在请会啊，也不在这个说戒中。这个在结下安居的时候，他离安居有一些规定的地方去住了，那他不在这些规定合法的地方去住，他跑到哪里呢？他跑到王宫里面去啊，去为那些宫女说法，乃至于跑到那一些特种行业的这一些店里面呢啊，去为那些人说法，或者跑到去跟那些小朋友一起玩啊。去教化那些小朋友，在三月安居的时候不在规定的地方，跑去这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所以这个是就是老师说这个极端者，就是指文殊教典里面的一个情况。那这边也特别要说明一下，就是导师用嫌疑啊，嫌疑表示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嫌疑呢也表示说导师认为部分大圣这个行者不重视戒法的情况他是不好的，只表示有这个负面的一个评价啊。那这个是从全体佛法这个健全的角的立场来说啊，若导师有这种比较负面的这样的一个评价，那是从整体佛法的一个立场。但是导师用嫌疑，同时也是保留对这个情况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诠释，只是嫌疑而已，不是真正是这个样子嘛。也就是说文殊法门它基本上，如果大家能够去了解，它是站在低义的角度在说法，就是不去执取一些这个世俗的一些的这些内涵内容啊，所以他是基本上站在第一的角度宣扬一切法平等这样的一个深意啊。如果是站在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说的话，基本上他们的确是这种在阐扬第一的一个教典啊。那所以导师用了嫌疑，师父这边就提出个人的一个诠释，就是说。当然这个嫌疑表示老师对这样的一个教典有一些这种觉得不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呢他也没有完全否定这样的一个教学啊。那这样的教学基本上他是站在第一义的角度啊，面对这种如果从世俗义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不免是有一些隔阂啊。 好，那这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跟大家谈到这边。好，那希望大家对这个第一节的内容，它比较是文献式的一个说明，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好的内容，大家可以去吸收。好，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第二节的讲义马上会给大家。好，那刚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到，我们就先到这边。那下一节课我们就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好，我们休息10分钟。